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要来敬拜你。当我们阅读你的话语，我们越有一个肯定的信念，这些话语真的是从你来的启示，这些话语真的不是人以人类的智慧能够发明能够推想出来的，这实在是从你这位创造万有的神所赐给我们这些受造的人从你而来的真理，从你而来的启示，主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向你献上敬拜。如果没有这些真理，我们无法来认识你，我们也不能够真正把你该得的敬拜归给你。天父，我们再一次向你说谢谢你这样子恩待我们这些悖逆的罪人。我们实在是要说我们真是不配得你这样的恩典。主，你让我们真的是谦卑在你的面前，我们有许多的骄傲在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天父，我们只有说每一天我们来向你求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凡事上，特别是在学习认识你这样的事情上，我们谦卑的来寻求你，亲自来把你自己向我们启示，亲自来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你。我们把这一堂课继续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真的是愿你开我们的心，使我们得见你的荣耀，使我们能够得明白真理，而我们也可以因着这样的真理而活在你的面前。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上个礼拜看到圣灵和神救赎的工作，我们讲了六点，我们提到神要来施行拯救，是差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出生成为真正的人。那因此，首先圣灵就在童女玛利亚的腹中来做一个创造的工作，使得神儿子在玛利亚腹中可以成胎，可以取了我们人的身体和人性，出生成为真正的人。所以这个神的救赎工作呢，是借他神差他的儿子来完成。所以第一个，神的儿子要先成为我们人，这个神所造的人类，成为我们一个跟我们一样一个真正的人，来为我们担当这个罪的刑罚。好，那但是不但圣灵首先在童贞女玛利亚的腹中做这个创造的工作，让神的儿子可以在玛利亚腹中成胎出生成为真正的人，当耶稣开始出来他的传道跟救赎工作之前，他在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那时候圣灵降在他的身上，来装备他承担这个弥赛亚的使命，同时也肯定他是那位弥赛亚。因为我们上次提到旧约先知书说，这个神所拣选的这个受苦的仆人，神把他的灵赐给这位受苦的仆人。先知书也说，从耶西的根、耶西的脾要发出一条，也就是大卫的后裔要来担任这个大卫王朝的君王，成为这位弥赛亚的君王。神也要把他的灵赐给这位弥赛亚君王，这位受膏者。所以圣灵降在耶稣身上，不仅是装备他来担任这个拯救的工作，也是认可耶稣就是神所拣选的那位弥赛亚仆人。那么耶稣来，他担任先知的角色，他担任拯救者的角色，他也担任君王的角色。所以我们看到圣灵降在耶稣身上之后，圣灵就在耶稣的传道工作当中继续不断的引导他，赐智慧能力给他，来 进行他整个传道跟救赎的工作。而在耶稣的传道工作当中，他担任先知的角色，他医病赶鬼，彰显神国的全能，都是靠着圣灵，借着圣灵而做的。那我们就提到神赐圣灵给他是无可限量的，所以他就说神的话，他自己也说他是靠着神的灵来赶鬼，所以耶稣整个传道工作都是借着圣灵来完成他的这个教训医病赶鬼的工作。然而我们也提到耶稣他是借着圣灵把自己当作赎罪祭献上给神，而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不但如此，他的复活也是圣灵叫他从死里复活，使他被辨明，而且当他复活以后被高举在神的右边，这是神的国，神的君王的统治，那么也是以圣灵的活动为特质。所以我们就看到神要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差神的儿子来到地上成为真正的人，来传道救赎我们。而这所有神儿子降世以及整个在地上的传道和救赎的工作，都是借着圣灵做的。他甚至他的钉死和复活都是借着圣灵做的。那我们今天就看第七点。那么因为还有一件事情是神借着他的儿子在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最后一件事，那就是赐圣灵。所以呢，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升天，被高举在神的右边，他就把圣灵浇灌下来。那我们来读几段经文哈。我们先读使徒行传第二章33到34节，然后我们再过来读约翰福音啊，或者这样子哈，我们还是从约翰福音开始，我们不要倒着去，我们先读约翰福音第七章39节。约翰福音第七章其实是在37节祝棚节的末日，也就是最大的那日子，可能是第七天，可能是第八天，因为祝棚节有七天欢庆，但是第八天 还是要一个分别出来的日子来守筵素会。所以在这个节期最后的一天，耶稣站起来高声说，人如果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约翰这位作者就给我们解释耶稣这句话，说信他的人从他的腹中，从信耶稣的人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但是约翰说那时候圣灵还没有被赐下来，因为呢耶稣还没有得荣耀。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耶稣还没有被钉死，也还没有从死里复活，还没有被高举，这就是所谓的耶稣还没有得荣耀。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得荣耀涵盖他的钉十字架、他的复活、他的升天、他的被高举，都涵盖在耶稣得荣耀这个概念里面。那所以约翰福音每逢耶稣论到他死，他就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而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他的被高举是不可分的。好，所以因为耶稣还没有得荣耀，所以呢圣灵还没有被赐下。当圣灵被赐下的时候，所有信他的人就要得着这个从神而来、从神所赐的这个圣灵。那这里描述用江河来描述，好像这个活水的江河，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好像活水的江河，要成为永远与我们同在，而且供应我们从基督的救赎所带给我们的一切的恩典。 好，然后我们来读十五章。我们读26节，在14章的时候，耶稣曾经说他要离开，但是呢，他会要求父要赐给门徒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然后耶稣也说，保惠师来的时候，就是父因着耶稣的名要差来的圣灵，他要把一切的事情指教门徒。所以在14章，耶稣强调圣灵是神或者说是父所差来的。但是15章26节，我们看到耶稣说他自己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所以耶稣说他要差保惠师。然后我们看16章的第7节，也是强调耶稣要差保惠师。耶稣说，因为他把这事告诉门徒，门徒就满心忧愁，这事就是耶稣将要离开。然而耶稣说，我把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如果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如果去，就差他来。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说他去，就是他以钉十字架，然后从死里复活，然后被高举回到父那里去。这就是耶稣说他去。所以他如果去，他回到父那里，他从死里复活升天被高举回到父那里，被高举在神的右边，他就会差保惠师来。好，所以他说是父会差保惠师，但是这里又告诉我们说耶稣自己要差保惠师。所以我们就来读使徒行传第2章。使徒行传第2章，使徒彼得他来传讲这个福音，所以他从耶稣在世的时候所行的传道的工作开始说，在22节他就提到说，以色列人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知道的。然后他就提到他为我们完成的救赎，他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但是呢，接下来他就用很长的篇幅讲到耶稣的复活，他说神却把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他就引用大卫的诗篇来证明大卫是先知，已经从神领受了这个启示，所以就预言基督要从死里复活。所以到第30节，大卫既然是先知，又晓得神曾经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基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啊，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33节，他不但复活，而且升天，既然被神的右手高举，这里我们看见他是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也就是五旬节圣灵被浇灌下来。那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为什么耶稣说父要差圣灵来，但是耶稣又说他也要差圣灵来，乃是他被高举在神的右边，他就从父领受父要应许赐下的圣灵，然后耶稣就把他从父所领受的神要应许赐浇灌下来的圣灵把他浇灌下来。所以这是为什么约翰福音说耶稣圣灵还没有被赐下，因为耶稣还没有得荣耀。那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就是告诉我们说，耶稣得荣耀，被高举在神的右边，从父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他就把圣灵浇灌下来。好，那关于这件事情，我们下面就分几个小点来看。首先我们看这件事情，耶稣被高举把圣灵浇灌下来，或者说赐下圣灵，这是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就已经提到了。 施洗约翰说他是用水给百姓施洗，但是他说在他以后来的那一位要用圣灵给他们施洗。那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书都有提到，我们就读一处经文就可以了哈，我们就读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一节。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一节，好，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施洗约翰见证耶稣是用圣灵施洗的，那这句话其实意思就是我们这个标题所说的耶稣要在他被高举之后赐下圣灵来。但是我们还是要明白这个圣灵施洗的意义。约翰先说他是用水给他们施洗，那施洗这个字在原文希腊文是指把一个东西整个浸在水里面，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洗礼是什么浸礼啊，受洗的人是整个人浸到水里面，虽然我们真理堂是用点水礼，我们没有用浸礼哈。当然我们知道其实这个仪式本身是用什么方法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个洗礼本身所具有的意义。但是在古代，就是说耶稣那个时代，或者说应该回到旧约的时代，这个把一个东西浸在水里面是一种清洗的方法。我们今天，我想我们今天大部分人很少是，我们洗碗都是在水龙头底下冲，而且我们说最好不要用一盆水洗，这是不干净，因为这盆水你这样洗，所以要用流动的水来冲。那所以把一个东西浸在水里面，这是一种清洗的方式。那么在旧约这个摩西律法里面，就用这个施洗，或者说就是这个把东西浸在水里面清洗，来比喻性的描述，描述把不洁净来给它洗除掉。所以在旧约摩西的律法里面如果有人患了血漏或者如果有人摸了尸体等等之类的，那么就要用水洗澡，或者是要什么样的礼仪，如果有东西尸体摸碰了什么器皿等等之类的，在讲这个洁净的礼仪的时候，就用这个施洗这个字，其实就是一种清洗的方法，要把东西整个浸在水里面，来使这个从不洁净变成洁净。那施洗约翰他说他是用水给他们施洗，因为他传的是悔改的道，也就是说他说神的国近了，神的国近了描述的就是神君王的统治。那当然神创造这个宇宙，他就是宇宙的君王，统治他一切所造的。新约施洗约翰所传讲的神的国，或者耶稣传讲的神的国，是神要实现他君王的统治一个理想的状态。什么是理想的状态？就是凡是被神统治的人都降服于他的统治，是甘心乐意的降服，不是不得已的勉强的。今天我们这些人类，我们其实是悖逆的，那神他创造我们，其实我们还是接受他的统治，只不过呢我们怎么样，我们不是甘心乐意的降服，我们控制不了自己的生跟死，这不在我们的手里面。但是呢我们在地上过生活，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自己管自己，我的一生，中国人说人定胜天，好像我要做什么我就可以做什么 ，OK？ 而且我觉得我要拿一个博士学位，我就是拼了命，我要达成我的目标。我们觉得说什么事情我们在掌握，错了。其实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不过是受造的人，神才是真正在掌管一切。可是我们不肯， 我们不肯把自己降服在他君王的统治，不仅是我们这些罪人，撒旦也是不肯降服。那么这就使神的旨意要在地上施行，受到各样的拦阻，虽然没有人可以叫神的旨意不能不成就，也就是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只是神的旨意在地上成就不能像在天上畅行无阻就可以实现，立即的实现。所以呢，神君王的统治，神不会允许这个现象一直继续不断的下去，神必须要恢复他这个理想的君王的统治。那我们已经提过了，所以神做两件事，第一件是什么？对，神来完成救赎，因为我们人不能救我们自己脱离这个悖逆，所以神必须先来救我们。那当然只有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才可以得到这个救恩，可是我们的悔改相信其实也是某一种情势，我们做出一个抉择，说我现在愿意降服于神。我们说悔改就是从自我转向神，我做一个180度的转向，我现在以背对自我，以面向神，然后我相信，我把自己完全降服于神，信靠顺服神。那我们做了这个抉择，但是我们其实没有能力过这样的一种生活，所以神就提供给我们这个拯救。所以刚还在跟韩婷讲 OK， 这边他就对自己很生气，自己好像这个基督徒生活很多失败，我就跟他说这是正常现象，谁可以成功？哪一个人可以靠自己去遵行神的旨意？哪一个人可以靠自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没有人可以。可是神要我们做我们的选择，悔改转向他，不再靠自己，全心的信靠顺服他，我们愿意接受他的君王的统治，当然他同时提供我们这个拯救。那么我们做了这个抉择，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将来神要实现他理想的统治的国度。但是凡是拒绝领受这个救恩的人，神怎么样？就要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做第二件事情，执行审判，就把所有反对的势力都要把它除灭，包括撒旦在内，包括死亡，包括所有悖逆的人类，不肯接受，不肯悔改转向神的人，所有的反对势力都除尽。那么只有悔改转向耶稣基督的人才可以进入这个国。那借着耶稣的救恩，我们将来身体也要从这个咒诅当中得救，得到一个新的不会朽坏的无罪的身体啊，我们就不会再犯罪。我们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复活，我们就不会像现在很苦啊，我也是很苦啊，很多时候跟罪挣扎胜不过啊，或者说很多时候自己不知道又落入了罪里面，那个自我又开始作王。但是呢，有一个盼望，因为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个咒诅的身体，会死亡的，会朽坏的身体都要过去，我们要得到身体的拯救，神要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我们就会永远脱离罪，不会像我们今天虽然已经领受了神给我们的一个新的生命，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呢怎么样，我们还活在这个罪身里面，罪性还在。所以其实我们里面有两个我，一个是老我，一个是新造的我。那这是为什么保罗说你们生活要顺着圣灵，也就是说我这个新造我是愿意顺服神的，不要随从肉体。如果我们顺服圣灵，我们就不会随从肉体的需要。所以其实我们天天都在做这个抉择，天天都在做悔改相信的选择，每一天每一件事情。那其实这个选择很重要，所以不要看，不要小看小事哈，小事上不忠心的人大事上也不会忠心，不 不要想小事情没关系，偷懒一点点，哎呀，今天好想睡觉，不要去做礼拜了 ，OK？ 啊，今天功课很忙啊，这个还是准备功课啊。今天这个，反正我们很多理由。这虽然是很小的事情，你在这个小的选择，你就选择神，你就更有能力去面对大的试探。那所以呢，神的国要这个理想的统治要实现之前，神做两件事情，神必须做的，第一个是救赎，但是最后在神理想的统治实现的时候，他必须要做的就是审判，这是圣经说的最后的审判。那么施洗约翰传悔改的道，他说神的国近了，他知道这个审判的临近，所以他呼召人悔改。那么当然耶稣来不但是呼召我们悔改，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五节，耶稣传道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耶稣加上什么？信福音，是不是啊？也就是悔改，然后我们把我们的信心转向神，建立在耶稣的身上。好，所以施洗约翰用水给人施洗是一个悔改的洗礼，也就是那些愿意悔改转向神的人来到施洗约翰这里接受这个洗礼，整个人浸在水里面，从水里面上来，这一个洗礼就象征神洁净的大能。凡是悔改转向神来寻求神的人，神的恩典和能力就让这些悔改的人可以从最终得洁净，那就得以站立在神的审判台前。所以施洗约翰是预备这些以色列人去面对神的审判，但是他说在他以后来的有一个能力比他更大，这一位呢是要用圣灵施洗。那用圣灵施洗呢，这个名词是施洗约翰提出来的，但其实在旧约里面乃是神应许要把他的灵，把神的灵浇灌下来，而神应许要把他的灵浇灌下来跟赦罪是有关的。那这前面我们圣灵论都已经讲过了哈，那等等我们讲到第二点的时候，我们再来详细讲这一点。所以耶稣是要用圣灵施洗，其实意思就等于耶稣是那位要把圣灵，把神所应许的圣灵浇灌下来的那一位，赐下的那一位，是借着耶稣把圣灵赐下，把圣灵浇灌下来。那我们是领受圣灵的人，就是叫做受圣灵的洗。那这些是一些圣经的名词，但是我们要正确的明白这些名词的意思，免得很多人讲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我们就被迷惑了。有人会问你，哎，你受过圣灵的洗没有？如果今天你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你就可以大胆的告诉他说我受过圣灵的洗，意思就是说我已经悔改转向耶稣基督，接受他为我们人类预备的救恩，所以呢照着神所应许的，耶稣已经被高举，而且赐下圣灵等等，我们最后倒数第二点我们会讲说凡是信他的人就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耶稣赐下圣灵，等等我们也会看五旬节是圣灵第一次被赐下来，那凡是信他的人就领受这个神所应许要浇灌下来的神的灵，我们就是接受圣灵的洗，或者说耶稣是施洗的人，我们是接受圣灵的洗。好，那我们看这个旧约的应许哈，这个旧约的应许呢，你们再加一段经文，我应该要把它写上去哈，你们再加一段经文，那就是以西结书第36章25节到28节。我们先来看约珥书，我们先看约珥书第二章， 约珥书第二章，好，约珥书第二章，我们从二十八节我们读到三十二节哈，我这里是只写二十九节，因为是关乎圣灵被神应许要浇灌他的灵，把他的灵浇灌下来。但是我刚刚说到这个跟赦罪有关哈，所以我们就读到三十二节。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好，所以这里我们要知道这个上下文哈。约珥书其实第一章它是用宣告蝗虫的灾害要临到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悖逆耶和华，神的在照他立约的咒诅，神说你们不遵守我的诫命律例典章，就有什么样的灾要临到你们。所以照神所应许的，就有 这各样的灾害要临到以色列人。那这里约珥宣告的是蝗虫的灾害，那所以第一章到第二章的十一节宣告神的审判要临到以色列，但是第二章的十二节到十七节，约珥先知就呼召以色列人悔改。既然神施行审判的日子要临到，所以他就呼召他们不要等到神的审判临到，在审判临到之前就悔改转向神。如果他们真的是能够听从先知的话，悔改转向神呢，十八节神就要为他自己的缘故向他的百姓施怜悯。于是我们看到从十八节到二十七节，神就应许他们要把整个他们的遭遇翻转过来。也就是说，本来神应许如果他们不遵守律法，就有旱灾，就有饥荒，就有霉烂啊，蝗虫临到他们。但是如果他们悔改转向神，十八节到二十七节讲到神就应许他们会有丰收啊，他们会有丰富的收成，神要给他们供应他们一切丰富的需，一切丰富的需要，给他们一切的需要，神会给他们丰富的供应。但是然后二十八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这时候先知就展望到将来，展望到很久的将来了，所以他用以后。那等等我们会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说这个五旬节是应验约珥书的预言，他是用末后的日子啊，所以这个以后就展望很久的将来。神应许说什么？应许说他将要把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他要把他的灵浇灌他的仆人跟使女，那到那时候求告耶和华名的人就必得救。所以呢，这个是跟罪得赦免是有关的啊。好，然后我们读这个以西结书第三十六章，以西结书三十六章，我们读二十五节哈到二十八节，这也是神应许，前面也是宣告神的审判，但是神为他自己的名，他要把被掳的人带回巴勒斯坦，神应许给他们的这个迦南地，但是同时其实这个应许也指向将来啊。所以二十四节神是说要从各国收取他们来归回本地，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这就是被掳的人要归回，但是其实神也指向将来，他要从万民当中招聚他的百姓。然后二十五节，我要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 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神应许要洗净我们的罪，然后神说我要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其实这就是新的约。神要跟他的百姓立一个新的约，要赐给他们新的心，把新的灵放在他们里面。这个新的心、新的灵是指我们人里面有新的心跟新的灵，也就是神要在我们里面施行一个新的创造，使我们成为一个新人。但是所以说神说除掉你们的实心，赐给你们肉心。然后这里27节，我必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神会把他的灵赐给这个新的百姓，使他的灵住在他们里面，那他们就有能力顺从神的律例，遵守神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好，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新约的应许就包含了神要把他的灵赐给我们，而这跟罪的得洁净是有关的。罪的洗净当然是基于基督完成的救赎工作，但是圣灵就使我们能够从罪中被洗净。好，所以呢，这里我们看见神在旧约就应许要把他的灵浇灌，浇灌这是一个比喻的方式来描述神怎么赐下他的灵。这个浇灌是用大雨，倾盆大雨。当我们看到有时候下倾盆大雨的时候，那个雨水是哇刷刷刷冲下来，倾盆大雨。那所以这个浇灌是描述神他要赐圣灵是慷慨的赐给我们，神是慷慨的赐下，丰丰富富的赐下，并且这个浇灌也是描述圣灵在我们这些领受神的灵的人身上所做的工作是丰富的，圣灵的能力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是丰富的。其实我想我等等我会提到，我们学了这些真理，我们都要来问我们自己，我们不是只是多增加一些知识。那这是神应许，在旧约就已经应许了，将来先知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是神应许将来他要丰富的把他的圣灵赐下，把他的灵赐下，慷慨的丰丰富富的赐给人，而且呢圣灵的工作是很丰富的，并且他说是凡有血气的，也就是说是不分国籍，不分年龄，不分这个阶级，不分性别，凡有血气的。所以也就说明不是只是限于犹太人，因此我们知道这个是包括犹太人和所有的外邦人，或者说希利尼人。在旧约的时代，其实我们讲这个旧约的圣灵论，我们会看见以色列的受膏者或者以色列的领袖们，神把他的灵赐给他们，让他们可以来承担神呼召他们完成的使命。但是现在在约珥书却应许神要把他的灵赐给所有他的百姓，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那我们等等会看见第三这个应许呢，就在五旬节的时候就应验了。那我们来读一下使徒行传，我们先翻到第一章哈。你们可以把这个经文也加上去，因为这样子我们就会比较清楚是神所应许的，是神旧约的应许的应验。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加上四到五节。好，我们来读一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亲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里我们就看见耶稣这句话就把我们刚刚说的东西都连在一起。施洗，约翰说耶稣要用圣灵施洗，那这里耶稣说这就是父所应许的，那就是我们刚刚读到这些旧约的经文，神应许要把圣灵浇灌下来赐下来。而 耶稣说这也是施洗约翰说他用水施洗，可是施洗约翰说耶稣要用圣灵施洗，那门徒就要受圣灵的洗。所以这就是这节经文就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把耶稣是用圣灵施洗跟旧约神的应许联系在一起，主要是耶稣自己说明 给门徒说明这之间的关系。好，所以耶稣要他们等候在耶路撒冷，他们怎么样等候呢？当他们看见耶稣被接去升天，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怎么样等候？14节，这些人就同心合意的怎么样恒切的祷告。所以教会的祷告会真的是很重要，尤其最近我越来越明白这个真理。我们个人可以自己在自己家里面自己跟神祷告，很多人觉得说我在家也可以祷告啊，但是原谅我说一句话，自己个人的祷告不是不重要，那是我们个人跟神之间借着读神的话，借着祷告，我们建立跟神一个亲密的关系。但是你会看见圣经，特别是新约里面，信徒聚集在一起的祷告是一而再再而三不断的在描述信徒经常聚集在一起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他们等候耶稣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他们不是到耶路撒冷去逛街去看看这个耶路撒冷买一点东西，你今天去耶路撒冷旅游的话，旧城里面全部是这些叫做什么 souvenir， 是这些叫做纪念品的店铺。 OK， 耶稣吩咐他们等候，他们怎么他们就恒心同心合意的恒切的祷告。那我们看到第二章五旬节彼得讲了一篇道，三千人信主，他们天天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天天聚集在一起擘饼祷告侍奉神。然后我们看到彼得跟约翰被捉拿，后来被放回来回到教会，全教会的人就同心合意的向神祷告说，创造天地的主啊，照着你诗篇你自己的话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起来抵挡神的受膏者，引用诗篇第二篇，同心合意的祷告。你就是看到我还可以一直举例子，所以呢真的是很重要，神的百姓聚集的祷告跟我们个人的祷告是还是不同的啊。这个我们聚集的祷告，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我们在一起这个同心合意，这是多么，就是说这个差别在哪里啊？然后恒切的祷告，所以呢，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然后我们看第二章的十五节，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也就早上十点，好，这是早上十点的时候，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把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把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都要说预言等等。好，所以我们知道五旬节的事情就是神在旧约的应许的应验。那么五旬节圣灵被赐下来，其实我们必须了解圣灵被赐下不是需要有什么可以看见可以摸到的这个现象。今天很多人以为被圣灵充满就是要倒在地上，有人以为被圣灵充满就是感觉有一股电通过全身啊，从头到脚，你就是会听到很多人描述各样的一种情况，然后就问你，你有没有啊？你有没有啊？没有的人呢，好像没有被圣灵充满，有的人才有，而且以此为傲，然后我们就拼命去追求。说实在，我们人的软弱， 一旦你有过这种经历，你就一直要等这个经历，你没有这个经历出现的时候，你就觉得你没有被圣灵充满，这完全是一个错误的概念。五旬节圣灵被赐下，我们刚刚读了第二章33节34节，是耶稣升天，因为前面第一章门徒看着耶稣被接去，所以他被高举在神的右边。于是呢，在五旬节那一天，耶稣把从父所领受的圣灵赐下，或者说浇灌下来。OK， 那么我们看见这里，因为他们等候圣灵赐下的时候，是同心合意的、恒切的在祷告。那么，如果今天换成是我们，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尤其这是圣灵，耶稣被高举，第一次被赐下。记得约翰福音说，那时候圣灵还没有被赐下，因为耶稣还没有得荣耀。我们怎么知道，就是当时的这些门徒怎么知道圣灵已经被赐下呢？所以神是辅救我们这些人，有限的人，所以神就用可以看见可以听见的一个现象，来让这些恒切祷告等候父所应许要赐下的圣灵被浇灌下来，让他们知道圣灵被赐下，已经被浇灌下来。所以这里描述说，天上忽然有响声，好像一阵大风吹过。我们知道在希伯来文跟希腊文，风这个字跟灵跟气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要从上下文来看，这个字是指灵呢，是指风呢？那这里实际上真的是有一阵大风吹过，但是是跟圣灵被赐下是有关的，所以我们知道这其实是同一个字。那么在以西结先知他见的一个异象，就是枯骨的异象，在以西结书第37章，以西结先知看到满地的枯干的枯骨，然后神就叫他说预言，说你说预言，叫风啊吹来。那他一说预言，这个风吹来，于是这些枯骨就怎么样，就开始长筋长肉。 OK， 然后就变成一个军队，一支很强大的军队，所有的枯骨都变成是一个活的人了，这枯骨就活过来变成活的人。那其实在接下来神给以西结先知解释这个意象的时候，很清楚说这是耶和华的灵，神的灵在这些枯骨身上的工作。所以在那里这个风，他见到这个意象，其实就象征圣灵，象征神的灵的工作。那么这里，所以当圣灵被赐下来的时候，好像一阵大风吹过，然后呢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这里说，然后有舌头好像火焰显现出来。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火是象征神的同在，所以在西乃山神向以色列人显现的时候，整个山都是什么？火焰啊，整个山都是火焰，被这个好像炉火在烧。所以火，新约希伯来书作者说我们的神是可畏的，他是烈火，其实这是象征神的同在，神的圣洁。当然有时候火也象征神的审判，有时候火也象征神的洁净的工作。 OK， 但无论如何，这个火焰显现出来，但是他说然后这个火焰就分开，好像舌头一样啊。这个看卡通片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啊，卡通片常常这个你会看到那个火，然后这个火这样子好像舌头，其实就是火，然后就忽然分叉了，每个分叉好像舌头一样，那每个分叉像舌头一样就落在个人的头上。那这个是以一个可以听见可以看见的现象，来向这些等候圣灵被赐下的门徒来显明圣灵被赐下。那为什么这个火焰要好像舌头分开落在个人的头上呢？这是强调在这个新约的立约关系之下，神要跟个别的信徒建立个人的关系，所以每一个属神的人，接待耶稣做救主的人，都会领受神所赐的圣灵。我们真正属基督的人里面都有神的圣灵， 圣灵睁开落在当时在场的所有的门徒身上，而且是像舌头火焰分叉，像舌头每一个人的头上都有这个火焰落在他们的头上，就是显向他们显明神的灵被赐下，而且是他们每一个人都领受。那当然是火焰然后分开，也强调虽然他们个人领受了神的灵，但是他们都是从一个圣灵领受这个圣灵的洗，所以他们乃是合一的，乃是合一的。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保罗说，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十三节，我们都从一个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也是强调这个合一。好，所以五旬节的事件就是神在旧约的应许的应验，而这个应验乃是因为基督完成了救赎，升天被高举在神的右边，他就从父领受圣灵，然后照父所应许的把圣灵赐下浇灌下来。那因此第四点，从五旬节圣灵的降临直到基督的再来之间，圣灵被赐给每一个神的子民，圣灵被赐给每一个神的子民。所以我们刚刚就是看见解释了这个五旬节的经验哈，他们所领受的是每一个在场的等候圣灵降下的这些门徒。那当然如果从第一章来看，差不多有120个人，因为第一章十五节说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所以当时在场有120个这些门徒都被都领受了圣灵。所以第四节说他们被圣灵充满，其实这里这个被圣灵充满就是这个使徒行传的作者，也就是路加，他用这个词汇被圣灵充满来描述门徒第一次领受圣灵的经验。我们要在上下文来明白那这个照约珥书所说的，我们刚刚读的，所以你们都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那么他们领受了圣灵以后，就同时从圣灵领受圣灵所赐的恩赐，因此他们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这个说起别的国的话，就是约珥书说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也就是18节，在那些日子我要把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使女，他们都要说预言。所以这个说预言其实就是宣讲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宣讲关于耶稣基督。所以但是很奇妙的是，当时来耶路撒冷过节的是已经从各地寄居在各地的犹太人聚集到耶路撒冷，这些人很多人他们出生在外地，那么那些地方的语言就成为他们的母语，所以他说怎么用我们的乡谈，就好像今天我们出生在北美的下一代，有很多小孩子都不会讲中文了，他们的母语是英文，在这里出生然后就英文就变成是他们的乡谈了，就是变成他们的母语了。好，所以呢这些人被圣灵充满，领受圣灵所赐的恩赐，也就是说他们圣灵被赐给他们以后，他们也从圣灵领受了属灵的恩赐，他们能够用各国的话来传讲福音。好，那这是从五旬节开始一直到基督再来之间，圣灵就被赐给每一个神的子民，也就是说每一个真正悔改归向耶稣基督，继续不断悔改归向耶稣基督。真正的悔改就是继续不断的悔改，继续不断的悔改归向耶稣基督，这样的人呢就有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那所以在第二章的37-38节，当彼得讲完五旬节，在五旬节讲完这篇道，因为当时在场有这么多来过节的犹太人，他们听见这些门徒用各国的话在讲述神的大作为，然后彼得就站起来把这个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给他们宣讲， 于是37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跟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其实就是要悔改，要相信耶稣基督，接待他做救主，而且做他做生命的主，那么你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而且呢，38节，你们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你们把这节经文也可以加上去，当然这节是讲我们人的责任是要悔改相信。第二章的37、38节。好，那但是最后我们要跟旧约联系在一起，而这个是摩西的愿望的实现。我们看一下民数记第11章，民数记第11章，以色列人他们起了欲心想要吃肉，所以他们就向摩西抱怨，他说，我们记得我们在埃及的时候，我们不要花钱就有鱼吃，还有黄瓜，有西瓜，有韭菜，有葱，有蒜，可是现在除了眼前这个玛纳天天都在吃，已经腻了，除了吃玛纳没有别的可以吃，所以他们想吃肉。好，摩西因为他们的抱怨，摩西发怒，他就向耶和华叫做哀陈苦况啊。所以11节到15节不是摩西也去抱怨，他乃是向神哀陈苦况，他说，你为什么苦待我，我怎么不在你眼前蒙恩，你把管理这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你竟然对我说要把他们抱在怀里，如爸爸养育孩子一样的养育他们，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现在他们跟我求哀嚎要吃肉，我从哪里得肉给他们吃呢，管理这个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如果我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刻把我杀了，不要叫我见自己的苦情。所以摩西他不是在抱怨，他是哀陈苦况，这是一个诚实的祷告，就好像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引用诗篇第22篇的第一节。好，于是耶和华听见了，他就吩咐摩西选立70个长老来跟摩西一起担当管理百姓的重任，所以呢，他吩咐摩西要把这些长老带到会幕前，16节哈。这些长老把他领到会幕前，和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17节，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这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然后我们翻过来看24节，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又召聚百姓的长老中70个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把降与他身上的灵分赐那70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那我们已经说了，在旧约神所选召的人要担当神给他们的使命，神都会把他的灵赐给这些人，让他们有能力按着神的旨意去完成神所托付给他们的工作，所以神的灵就会降在这些人身上。那么所以神就把赐给摩西的灵，神的灵也赐给这70个长老。但是26节，有两个人仍在营里，一个名叫伊利达，一个名叫米达，他们本是在那些被掳的人中，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然而当耶和华降临的时候，在云中降临在会幕的时候，赐下灵的时候，灵也停在他们身上，赐下神的灵的时候，神的灵也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伊利达米达在营里说预言，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我主请禁止他们。但是摩西说什么？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摩西他有一个愿望，他愿所有的神的百姓没有一个例外都可以领受神的灵 降在他们身上。那我们看到摩西这个愿望在五旬节后来就带出在约珥书神的应许啊，摩西这个愿望就带出在约珥书神的应许，而约珥书神的应许在五旬节就实现了，就应验了。那这个就是我们讲到圣灵和神救赎的工作最后一样啊，最后一个大项，神救赎的工作是差神的儿子来完成。那从耶稣的出生、耶稣的传道工作、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和耶稣的升天都是借着圣灵。而当耶稣被高举在父神的右边，从父领受了圣灵，他就把圣灵浇灌下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神救赎的工作借着神的儿子来完成，但是神的儿子是借着圣灵来施行他这整个救赎的工作。那我们看见最后一样就是他把圣灵赐下来。那我们下一次，我上次已经说了哈，我也是很困扰该怎么来整理归纳这些关于圣灵的真理呢。那么下一次我们就要谈到圣灵跟神的国度，而圣灵跟神的国度就涵盖在旧约圣灵在整个以色列人当中的工作，以及圣灵在我们现在新约教会当中，圣灵在我们所有信徒身上的工作。我们就可以把新旧约那这一部分就很多很多，这内容非常多，所以我们也就需要花一段时间来谈到神的国、神君王的统治是借着圣灵来进行这个神君王的统治的工作。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很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们花时间来学习明白你在圣经里面向我们启示关于三一神的第三位圣灵的真理。我们从心里面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恩。如果我们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学习，我们真的就是一知半解，而且我们所知道的都是一些碎片，我们没有办法真的是融会贯通，没有办法在神你面前有个清楚的概念。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有限，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竭力的来明白圣灵的真理仍然是有限的，我们不敢说我们真的是可以充分的完全的已经把圣经启示的圣灵的真理都已经理解了解了，都已经整理出来了。我们真的是愿意一生不断的来学习来认识神。关于圣灵的真理我们知道真的是跟关于圣子跟圣父的真理同样的重要，所以我们再一次恳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渴慕神话语的心，真的在箴言这个箴言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我们有没有渴慕神的心？我们有没有谦卑的心？我们是不是带着一个清洁的心？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一个专一的心，不掺杂，没有诡诈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真的我们的心如何影响我们来到神面前读神的话语，影响我们学习认识神。所以我们再一次求主，你真是为我们造一颗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有个坚定的灵，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听见你对我们所说的话，学习来认识你，好让我们按着你的真理来敬拜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